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触接国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就讲到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呢，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又讲到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里又讲到三种的叹息。最后再请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251页，新约，251面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回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2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又讲到叹息，真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得安息。什么叫做劳苦重担？用今天一般人习惯的说法，就是压力，就是压力。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面对许多的压力，来自各种不同的角落，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压力，比方说在生活中的压力、工作中的压力、学业的压力、事业的压力、环境的压力、心境的压力、年龄的压力、健康的压力，这种种都构成了压力，压得我们这个人呢喘不过气来。这种压力就是劳苦重担。主这样讲，我们古人有一位司马迁先生，太史公，他写的屈原列传里面也讲到这些话。他说，天者人之始，开始的始，天是人的源头，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人到没有办法了就回头了，故劳苦倦极未尝不乎天也，疾病惨大未尝不乎父母也。人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叫老天爷了，人的病在床上就会叫妈了，叫哎呦妈呀，叫妈了。这种都是叹息，这种都是被压力压出来的叹息。所以每一种压力临到我们了，人自然的反应就是叹息，叹口气，叹息，毫无办法，无可如何，叹息。圣经里面刚才所读的有五种叹息，你看从旧约到新约至少有五种的叹息，这五种叹息都是被各种不同的压力压出来的叹息。我们感谢主，主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换句话说，有压力感的人，有压力感的人应当到他面前来，他能够保证给我们安息，他能够把叹息变成安息，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我们有许多叹息带到主面前来了，就把叹息变安息了，这实在是大好的福音，每一个人都应当听，不但听要接受，要享受，不但接受而且享受。所以我们看见主说的这句话，今天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什么劳苦重担？表现在许多的压力上，这些压力 根据人类学者的这种分析，他认为人生有五种的感觉，这五种感觉就构成五感压力，五种感觉的五种压力，我把它记在这儿。五种感觉，第一种虚空感，人有虚空的感觉，常常觉得世界不过如此，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虚空的感觉。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生命，把这个虚空变成真实了，信了主人，这世界上找不到的真实在主里找到，世界是虚空虚假，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放在天庭里都浮起来了，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圣经的话。但是有了主呢，它里面不空了，满足了，主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有人说上帝啊，所谓上帝啊，就是人在世界上所可能找到的最后的满足，就是上帝。你找到最后的满足，上帝找到，那就是你最后的满足。所以虚空的人到主面前来，主使他满足，不空了，得安息了。第二种感叫做恐惧感，人生遭遇各样的恐惧，患得患失，这种恐惧感呢带到主面前来，主告诉我们说只要信不要怕，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所以信和爱两者就是抵挡惧怕最好的一个武器，而信心爱心都从神而来，都从耶稣基督赏赐给我。所以有恐惧感的人来到主面前，这恐惧感就消失了，因为主给我们力量胜过恐惧，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爱心，能够不怕，能够不怕，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因为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有复活的信念，有复活的确据，连死这一关都突破了，请问还有什么能够把我们吓到的？没有了。什么得失利害算的什么，恩怨祸福算的什么，都过去了。所以有恐惧感人来到主面前，主能使他不怕。第三就是罪恶感，我们人常常有罪恶感，白天的时候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不觉得，半夜睡不着觉，夜半醒来了扪心自问，都有亏欠，良心不安，良心控告，那个时候罪恶感就出来了。这个罪恶感一来怎么办呢？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对付罪恶，人想尽方法对付罪恶，结局都是失败。但是主给我们一样宝贝的东西，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流血，圣经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他既流血我们罪得到赦免。有一个原则，你需要接受他，你信他了，他的血洗你的罪，你就平安。所以有罪恶感的人来到主面前，可以享受出乎意外的平安，那是罪得赦免，人有平安。第四就自卑感，人常常懂自卑感，每一个人都有自卑感，你说哪个人没有？你看有些人骄傲自大的人呢，都是自卑感作祟，自卑才会骄傲，他怕人家瞧不起，就摆出一副样子来很神气，那是自卑。自卑感几乎没有人没有，人人都有自卑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有形或无形，或者是藏在里面或者显出来，都有自卑感。人有自卑感是因为人的始祖亚当犯罪了，你看亚当一犯罪就自卑感来了，就跑藏起来不敢见上帝。因此每一个亚当的后代，从亚当就给我们传来，遗传来一个自卑感。人常常觉得自己自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又不肯上进，又不肯靠主，求主来给你力量，用自己方法也胜不过自己的软弱，结果就落在自卑里面。这种自卑感呢，主来到主面前呢，主会恢复我们人性的庄严，也足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胜过自卑感的一种奇妙的身份。什么身份呢？刚才圣经讲的就是得过神的儿女的身份，做上帝儿子的身份，这个名分高过一切。不管你今天在地上做哪一行哪一业，做什么事儿，你要有自卑感的时候，你想想主把上帝的儿女的这个宝贝的身份赐给我们，信他的人，首先说就是接受他的人，就接待他，就信他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做上帝的儿女人还有什么可自卑的呢？人间你是一个，无论你的家世怎么显赫啊，你的门风怎么高扬，你怎么样的了不起的家族，你是一个比方说今天皇帝的儿子，是太子吧，那最高的，做太子做公主了，这些最高的。但是如果他不信神呢，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人。但是我们这些就算做乞丐的人，叫花的人， 他信了主，拉撒路在圣经讲的，他是个乞丐，他信了主，还坐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到天上乐园去了。所以一个人他的身份不是取决于今生他在人前是什么身份，乃是决定于他对耶稣基督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接受耶稣的，信他名人，上帝给他个权柄，做天父的儿女。那个天父儿女的地位没有比他更高，是上帝的儿女，人间无论怎么做还是人的儿女，但是到了天父的儿女啊，这是高过一切的。所以每一个有自卑感的人来到主面前，主恢复他的自信，让他享受了真正做人的尊严。他晓得他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上帝的儿女，这是最高的身份。所以自卑感来到主面前解决了。还有一种感受感，就是责任感。这个责任感是个很大的压力，每一个人都觉得要尽责，但是又尽不完全，常常觉得哎呀，我今天做的又不够完全，不够合适，不够好，不能恰到好处，不能恰如其分，做的不是过分就是不及，说话也好，做事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总是觉得不合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对自己有责任感的人，我相信你每天不管你信神不信神，你每天有个反省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太差劲，我们这人太差劲，实在太差劲，有很多不完全，很多当尽的没有尽到。我们讲尽其在我，你真的尽到了吗？尽其在我，你尽到了吗？有很多都没有尽到，表面上应付一下子，应付环境，应付人事，你真正做了多少呢？你真正尽其在我了吗？在上帝面前你能够站着说我尽其在我了，上帝你看看我尽我力量做了，谁敢这样说的？我恐怕很少人能够这样讲，因为我们大家在责任感面前都觉得是压力，常常觉得我力有不胜，就说力有不胜，胜不过，力量不能担负。有很多时候那个责任来了，你不做也不行，做了做不好，实在痛苦，这叫做责任感。这个责任感的压力是很沉重的压力，只要有真正有良心的感觉的人，他都觉得责任感很沉重。那怎么办呢？带到主面前。刚才我们思会弟兄的祷告，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因此你把一切重担卸给他，他给你接过来了，你移交他接收。你怎么移交？你把你自己这个软弱无能人移交给他，他接过来做什么？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来充满你，把他天上的智慧给你，把他天上的能力给你。这种智慧能力是人间所没有的，你有了上帝的智慧与能力，你这个责任感才能够尽到，这个压力才能够减轻。所以我们需要面对这五种的压力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叹息啊。叹息是劳苦的结果，叹息吗？劳苦重担就叹息了，唉声叹气的。这种叹息的人生啊，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呢，需要适度的纠正。我讲适度，因为这里也有圣灵的叹息。我们需要作为一个人，应当知道人站在人的地位上，应当把叹息这回事啊，那当一个功课来学习，当做功课来学习。刚才开始所念的诗篇九十篇里面所讲的叹息，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就像一声叹息，这是年岁的叹息。我们觉得年岁太快了，太短暂，一下子过去了。今天在座五十岁以上的人有八年抗战的经历，我们在八年抗战上在大后方实在度日如年呢。那个八年抗战实在是慢，也不晓得度日，真是度日如年呢，好不容易度过一天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台湾，我兄弟来35年，民国35年就来了，30多年了，一晃过去了。因为生活容易了，平安了，这个环境里面没有什么威胁啊，好像闻不到战争的味道。那我在这个环境里面，丰衣足食的环境里面，很容易就过日子，30多年一晃过去了。但是我再想一想，我们一生有几个30年？一晃两晃三晃都没有了，晃完了，晃没有了，晃来晃去晃完了，你还有几个可以晃啊？一晃30年，这个实在是度尽的年日像一声叹息一样，叹口气就完了，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写这首诗，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摩西这个人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人，是上帝一个忠心的老仆人。他一生的年日活了120岁。但是在诗篇九十篇里有这样的感慨的话说，人一个人的年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岁。可见他写诗的时候还不到80岁，可能他70多岁写的。那么在他70、80岁的时候写这首诗歌，他如果已经超过80岁、90岁，他不会写一生年日70岁，强壮可到80岁。他最后活了120岁，可见他写这首诗的时间呢，是在他蒙召做圣工之前。 摩西是什么时候蒙上帝的呼召呢？80岁，他到了80岁，上帝才叫他来做工。我们以为80岁人都老了嘛，老朽了，没办法。但是到那个年龄，他的经验丰富，阅历很深沉，这个时候上帝用他，他对于自己有充分的认识了，对于上帝有完全的仰赖，这个时候上帝用他。请你注意啊，什么人要想得到上帝的使用呢？你得对自己有充分的认识。认识什么？认识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也是一无所能的人，也是贫穷软弱的人。认识自己，透彻的认识，没有一点点可夸口可骄傲的，这个时候你认识自己了，然后你才会全心全意的仰赖上帝，依靠上帝。这样的人上帝才用你，因为这样的人不会偷上帝的荣耀，这样的人就一心一意信靠顺服，他晓得我是一无所有嘛，就仰望这个无所不有的神，全有全能的神。我是不能，他是全能；我是没有，他是丰富啊，我是无知，他是智慧。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的人才会被上帝选上，上帝才会重用他。摩西他在80岁以前写的这首诗，他叹息的，过的年日如同一声叹息，他觉得虚空无疑啊。因为在80岁以前呢，他没有蒙召，他所做的是属世的事情，他所做的是向世界负责，最多向他自己负责，他还不认识在跟上帝负责这件事情。我多次讲过，这个编写那个大词典，英文大词典 Daniel Webster 那个韦氏大词典的人，他有一个定义，他有一个人，人的一生里面最崇高的思想是什么？一个人最崇高的思想，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在上帝面前有责任感，就是向上帝负责，这是人所能有的最崇高的思想。一个人所能够有的最崇高思想，对上帝负责。如果我们不信上帝的话呢，我们最多对我良心负责，对我父母负责，对家庭、对儿女负责，在这边负责，和你在学校面试，对学校校长负责，老师负责。你是个社会公民，替国家负责，向元首负责，充其量如此了。但是你今天还有个更高级的一位元首，宇宙的主宰上帝，你向他负责。他不但晓得你的言语行动，他更知道你的思想意念，外面里面都在他监察之中。这样的一个人，向上帝负责的人呢，可以保证他在社会上一定是个良好的公民，他在家庭里面一定是个最好的一个，家里面一定个人都会欣赏他的一个家庭一份子。他到任何场合都人所需要的，到教会来一定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有神，他向神负责，他不能苟且，不能随便，不能马虎，不能敷衍，做什么事认真确实准确啊，迅速一定这样，因为他向上帝负责了，上帝知道他了。所以一个人最崇高的思想，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责任感。我很同意这句话，我相信弟兄姊妹也可以同意这句话，这是真正崇高的思想。因此摩西这个人，当他还没有蒙召以前，他没有一个最高的负责的对象，他找不到一个最高的负责对象，看见神了，神呼召他了，在荆棘火焰里呼召他出来做工了，他得救了，他真正蒙召了。这个人他就整个焕然一新了，不同了。所以他一生活到120岁，最后40年第三个阶段为上帝所重用，从81岁起到120岁，40年中间被上帝所重用。这个人他整个不同了，原来是叹息劳苦，现在安息在主里面，叹息变成安息了。刚才我们又念到罗马书第8章里面3种叹息，这个3种叹息，第一种叹息呢，就22节所讲的，是受造之物一同叹息，那是万物的叹息，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叹息。为什么？也有虚空的感觉，也有败坏的感觉，也有不自由的感觉。在这个罗马书8章18、19、20节都讲到这种情形，万物都在叹息啊，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叹息。你不知道，植物也在叹息啊，动物也在叹息，有生物都在叹息，不单人类。这个万物叹息是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万物都有感觉，知道这个世界是天天走向灭亡，这个世界天天走向灭亡。我一点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意思，实在是如此。在2年到3年前，大概不到3年，2、3年前，有一些专家在华盛顿开一个会，许多人都对这个世界的前途啊提出许多警告。这些专家包括7种人，我把它记在这儿。第一种科学家，科学家一个代表来了，讨论这个世界的结局，世界的方向到哪去了，世界走向何处呢，往何处去呢。这科学家提出的警告是什么？他人类啊面临了核子毁灭的威胁， 人类今天是面临一种核子毁灭的威胁。今天这个核子这种武器啊，不仅是大国美国苏联有啊，第三世界也有啊，现在许多国都在造，是吧？以色列也有了，都在做，他们在暗中在做。这个核子分散，这是一种威胁了。不一定是说将来有人说的好，不一定将来这个再打起仗来，世界第三次大战不一定是从美苏发动了，可能个小国来一下子，穿一个核子弹出来了，就牵引起来，实在是把整个世界牵在里头。那么这种是科学家警告说，人类面临核子毁灭的威胁。你晓得诺贝尔这个奖金啊，诺贝尔这个奖金啊，这个人呢、啊，欧洲人，他为什么设立诺贝尔奖金？他自己发明火药，他晓得火药后来人家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就把它拿来制造许多战争武器，他良心不安，设立这个诺贝尔奖金，特别有个和平奖，鼓励人家能够倡导和平。我想卫士不是对他自己良心一种亏欠的一种补偿的方法。所以你看呢，这科学家他们是在后悔发明这些东西不能成为和平的用途，给人引导到战争上面去。所以科学家就警告说，人类面临核子毁灭的危险。第二种人，人类学家也出来警告，他说什么？人口过度膨胀，今天人类40亿了，人口过度膨胀下去，将来人类要面临饥荒的危险。昨天的报纸晚报我看到，说是2000年，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2000年呢，世界有大饥荒。它根据现在的农业的生产、人口的这个膨胀，是不成比例的。这样情况发展下去，人类要面临大饥荒。今天已经是小型的饥荒都看出来了，到处有许多饥荒。到了2000年，人类要大饥荒，这人类学者提出的警告，人口过度膨胀。第三种是社会学者的提出警告，他说什么？种族的歧视啊，摩擦啊，一天天严重，冲突啊，一天天严重，结果一定会导致一种战争，种族战争。连一直号召强调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你看这个种族歧视还是很严重。有一年我在美国南部，就亲眼看见美国南部的教堂啊，上面就限制有色人种进去。很奇怪，教堂都限制，礼拜堂都限制，有色人这个 color 就是有颜色的黄种的都不能进去。但我进去了，我问他牧师我能进来吗？他当然欢迎你啊。我说那为什么有色人不能进来？我专门对黑人讲，对黑人，他们白人对黑人就是歧视。说这种情况，你看这个种族歧视的情况越来发展越严重了，这个下去了啊。现在你看南非的问题，多数要统治少数，那个少数要统治多数，这个问题都是种族问题。在那里面，这个社会学者的警告啊，说种族歧视将来会导致一种严重的战争，这是社会学者的警告。第四，军事学者，他警告什么？他说现在大家在和谈，在限武啊，限制武装这个竞赛，限武和谈，这背后呢是加紧军备竞争。表面的说来和谈嘛，限武啊，限制武装什么，但是结果背后都在加紧制造杀人的武器。这种是军事学者的一种警告。第五种是生态学，今天很常常讲的生态学了。这个生态学就警告说啊，能源的危机也正在扩大。能源的危机大家都晓得，就能源的这个严重的危机正在扩大啊。他说自然的资源呢靠近枯竭了，自然的资源就哇哇就弄可差不多了，弄到快枯竭了。人类，这个是生态学者的警告。再来一种是环境学者警告说，这种污染，各种的污染严重的损害了地球的表面和大气层。那么这样一来呢，有一天人类会面临到窒息的危险，这个没有空气的窒息了，这种危险，这是环境学者。最后一种是电脑学家的警告。电脑学家告诉你最严重的警告，他说什么？今天许多国家包括遗留的强国，他们就把这个国防啊，国家防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军事战略啊，寄托在电脑，它这个以电脑为主要的行动的根据。换句话说，这个整个国防，整个这个战略，不是用人的思想来控制，用电脑作为主要行动的依据。万一有一天电脑判断错误怎么办？那就整个就是战争来了，你错误就自动发生战争。他把这个战略思想也寄托在电脑来控制，这是太危险了。人的脑还可以用人的意志控制，电脑是个机器，因为它用它来判断，是危险的很。所以这个电脑学家一再警告，有一天人类会吃电脑的苦，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些都是专家，人家 expert， 这些专家他们合在一起说的话，值得我们实在是今天在座朋友们还没有信主啊，实在值得你三思。你想想看，这些专家都在那边叹息劳苦，他说这个世界走向何处去呢？走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灭亡，就是灭亡。圣经也老早这样告诉我们说，上帝第一次用水毁灭世界，将来再来就用火来焚烧世界。那不是说上帝不爱这个世人， 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连那独生儿子都给了我们，那还有什么话说呢？独生子都肯给我们，就是耶稣。你信耶稣得永生，不信他要灭亡。他把他救恩摆在你面前了，救恩的宴席都摆好了，你坐下吃就好了，不要出代价，不要你出份子，没有份子，你就坐下吃好了。但是人就是不要，人就是不要。然面对着那个走向灭亡的世界，人天天还在享受那个世界，还在世界里打滚，钻那个世界。你看人多可怜，稍微有点思想的人都想到将来世界到哪里去呢？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方法，传福音救灵魂，让众人离弃虚妄，归向真神，找到了这个赐安息的主，把你的叹息变成安息，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治本之道。其他都是治标，其他都是治标，这才是治本。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为什么万物都在叹息呢？因为万物都晓得世界的结局，可惜万物之灵的人呢还不知道。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糊里糊涂还不晓得，还在睡觉醉生梦死。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啊，让这些醉生梦死人醒过来，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做救主，将来免于沉沦。因为主圣经里清楚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头上，震怒来了。所以这个是世界的结局啊，已经很清清楚楚摆在那儿，连万物都在叹息，都晓得完了，何况万物之灵的人还不知道吗？还有一种叹息是在罗马书八章第23节，他说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叹息。这什么意思？这句话正确的翻译叫初结灵果的人，初结圣灵之果。圣灵有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灵果，初结灵果，那怕是基督徒了，圣徒了。刚才讲万物叹息，年岁叹息，现在讲圣徒也在叹息，我们这些被主的宝血分别为圣人也在叹息。我想这个我们基督徒都阿们的，你我都阿，你每天都在叹息。叹息什么晓得吗？我们最大的叹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叹息什么呢？就是说要身体还没有得熟，我们的肉身还会犯罪，我们活在肉体中间还会动肉体，还会发血气，还常常会犯罪，会被过半所胜。这是我们圣徒的烦恼，这是圣徒的叹息。我们等着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熟啊，我们身体还没得熟，灵魂得熟，身体还没有。我们这肉身还在世界，还在面对着诸般的试探，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我们基督徒实在不容易，许多不信主的朋友看我们，嘿，说你这个基督徒信了主应当是圣人了，为什么你信了主还是老样子？他又没什么样呢，跟我什么不同啊？我们实在是要承认，许多基督徒信跟不信没有两样，或者是更坏，或者表面做得很好很爱主，里面内心很败坏的，他说不定这样。那这个情并不能说明圣经的错，并不能说明救恩的有什么问题，并不能说耶稣基督的救我们的这个大爱有什么毛病，那是说我们人自己有软弱。我们虽然得救了，还在肉体中间，还身体还没有得熟。等到什么时候得熟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改变了，与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主不仅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这个再来啊，一来啊，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身体改变，那个时候再也没有肉体的麻烦，就不活在是邪情私欲里面，就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真正圣洁，因为肉体改变了啊。复活了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这个再来啊，一来啊，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身体改变，那个时候再也没有肉体的麻烦，就不活在是邪情私欲里面，就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真正圣洁，因为肉体改变了啊，跟耶稣这个复活身体相似。所以这个身体得熟啊，还今天还没有得熟嘛，所以我们叹息，圣徒的叹息啊，天天等候耶稣再来。那么耶稣快来了吗？各种兆头都显明，实在快来了，站在门口了，救恩的门口了，他一进来门就关了，就进来，马上进来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我们要想了解，确实了解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最好的方法根据圣经来看以色列这个国家，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他上帝所拣选的这个选民啊，他不是这个投票选举的选民，选是选择，上帝所选择的选民，上帝把他选成了一个人类的代表，在他身上施行拯救，施行慈爱的拯救，奇妙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拣选的人，而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呢，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或者说属天的以色列人。精神上，我们世界的话，精神上是以色列人，在物质上、肉体上，我们不是，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以色列人。什么叫以色列人？上帝所拣选的人， 我们被上帝拣选出来了，从万民中拣选出来了，得救了，因此我们都是属天的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那么我们这些人今天可以根据这个世界上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和国家它的存在、它的兴旺、它当初的灭亡来看主耶稣再来。我们都知道这近代的事情，1948年五月天以色列复国了，这是人类史上一件大事。1948年五月以色列复国了，居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全票通过了，他复国，这实在是件应当大书特书的人类历史。以色列复国了，这个民族灭亡了2500年，会复国之后恢复了他原有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是一套原来的。2500年前已经被灭亡了，2500年后恢复了、复国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历史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啊，如果被人家统治了500年，就同化了，就被同化了，不可能再维持他原有的文化。你看这个民族2500年了，灭亡又复国了，一切还是老样，这是上帝奇妙的保守，必须如此才能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那么这是一个。第二，1967年6月间一个六，我们叫做这个六日战争。那个时候我正在英国啊，看到报纸，真是奇妙。六日战争，那个六日战争啊，一打了，这个圣城啊，重光了，耶路撒冷圣城重光，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人得回来了。那么在1967年五月间，我在耶路撒冷，我都看到了耶路撒冷只有1/3，还有1/3在那边，在以色列那边，我是在约旦那边看，约旦王国这边看，他不能过那边去，拿着这边约旦的签证不能到以色列，他们俩是死对头。那么结果呢，现在呢，整个耶路撒冷啊都被以色列人控掌握了，这圣城呢，耶路撒冷重光了，先是圣名啊归回了，1948年五月是圣名归回了，归回到耶路撒冷，现在是圣城啊重光了，这是在1967年六月。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情诸位不要知道不了，1974年啊，前几年七月间，圣殿开始重建圣殿，就是圣殿，耶路撒冷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圣殿，这个圣殿开始重建了。那么这是在哭墙啊，就是有个哭墙，哭墙旁边他们开始在那里建造圣殿。照一般的说法，传统的说法，圣殿的根基上面有个奥马寺，那是回教的奥马寺。那么以色列也很聪明的，他不能够把那个奥马寺毁掉的引起阿拉伯国家一定跟他拼命了，他就另外选个地方，据他们考古学家讲，他这个地方真正圣殿的根基所在，在哭墙的旁边，在那个地方开始建造，到现在没有真正建造，材料都预备好了啊。据说他准备一个$6,000,000的一个建筑费，盖一个礼拜堂$6,000,000。那么所用的材料啊，所用的石头啊，因着阳光啊反射会变色，每天早午晚都会变色的，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是特别精炼精选的啊。那么这个圣殿材料都预备好了，因为国际环境的不许可，所以迟迟的没有动工，他们都准备好了，现在就看了，等到这个圣殿如果有一天建造起来了，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讲，有个大罪人要进到这个圣殿，自称为王，自称为神啊，那个时候啊，那就是大罪人显现，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立刻就来了。所以你就要看哪一天报纸上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建造起来了，主耶稣来的日子就不远了，就准备迎接主吧，快了。所以你看这个材料准备好了，盖起来几年的事情呢，很容易，不要像从前盖了40年一个圣殿，你看3-5年可以盖起来，所以实在指日可待，主的来指日可待。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今天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从灭亡到复国到兴旺，你看中的钱都是上帝的手托住，那么一点点，你看地图打开来，那么一点点的地方，怎么能站得住？四围就是强国包围他，他能够站住，还能够打胜仗啊！所以你看看，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你如果不信上帝，你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你就会信上帝。所以这是很奇妙，这告诉说我们都在等候主的再来，今天在叹息，在劳苦，因为主还没来，因为肉身还没得赎。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是罗马书8章里面讲的圣灵的叹息，这是很奇妙了。有一天礼拜五晚上的这个祷告会，我也讲过这个进行，那是说圣灵亲口说出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的叹息，圣灵也会叹息，这怎么解释？ 许多人说你祷告的时候要靠圣灵，这是对的。我们不会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怎么祷告？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请问什么叫做说不出叹息呢？我就看见有一些弟兄们，他不晓得这个叹息什么意思，所以祷告的时候就拼命叹气，一口气叹气，哎呀哎呀的叹气，认为这就很属灵祷告。那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叹息我刚才讲了，叹息为什么叹息呢？是压力，有压力把它压出来的。如果今天我不劳苦担重担，我何必叹息？叹息的时候就是压力，沉重的压力，受不了了，哦，叹口气。那么祷告需要有叹气，怎么叹气呢？就说你有压力，你必须实在感觉到这种很沉重的责任感，责任感，那个压力压着你，你去祷告说，不是轻描淡写的，不是打空气的，不是虚应故事，好像等于奉子那么一套，不是的，那个祷告里面有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责任感，或者说压迫感，那个压迫感在里面，那种压迫感压着你啊，真是透不过气来。那种祷告才叫做圣灵用说不出叹息替你祷告，那是说圣灵。为什么呢？罗马书五章里面讲，圣灵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这种祷告是充满了上帝的爱的祷告。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那我去祷告是充满了神的爱，这种祷告呢是一种叹息，是被压力压出来的叹息，被那个责任感压出来，压迫感压出来。什么责任感？对那个灵魂的热爱，你为他祷告，你为这个人爱他，爱到没有了无以复加了，你的祷告就会迫切。你的母亲祷告，父母病了，我们祷告怎么样？那就不像个一般人祷告。你父母病在床上，病得岌岌可危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是痛哭流泪，在神面前那种祷告，那个祷告一定是压力压出来的，因为有沉重的压力感在里面，压迫感在里面，那个是种责任高度发挥的结果，就是那个祷告。我们中间有个很好的见证，就是在不久以前，我们中间听到一位弟兄，我们中间一位中年以上的弟兄，夫妇两人骑坐那个 motorcycle 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车？ motorcycle 摩托车了，骑着那个摩托车去探望。他们夫妇两人常常都是上了年龄人了，50多岁人了，骑着脚踏车去探望。我每次看到他们骑，都为了祷告。夫妇两人丈夫驾驶骑到后面到处探望。前不久有一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探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探访的时候呢，找不到人，到处找一家找不到，在大太阳底下的弟兄呢，就去找了，就问，到处就问。那么这位姊妹啊，站在那儿等，太阳底下站了大概45分钟的，结果她的心脏病发作，这姊妹的心脏病发作。发作的时候啊，很轻松，忽然间发作，整个瘫软了，不能动了，心脏病发作，冒汗，两只脚发软，不能走也不能走。啊，这人心实在是很险恶，很多地方人看着都不帮忙。这个人他站在人家的门口都要讨厌你，叫你走开。坐计程车，计程司机还闲着讨厌，不是呕吐，就到吐脏了，没有一点点同情的呢。今天社会有许多人，真是让人家寒心。这不是不能怪社会，是怪我们基督徒没有把福音传开。这些人都不信主，说他没有爱心，没有神的爱。结果怎么样？你看一个弟兄姊妹，他搬也搬没有办法把他怎么弄到医院去啊？他这个车子也不能载他了，正在为难呢。这个姊妹他们夫俩是很爱神的，姊妹说你不要怕，你祷告，不要忙送医院，先祷告。这位弟兄就当着十字路口，你看他的太太蹲在地下不能站着，他就跪在地上，大马路上跪在那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类似碰到类似自己至亲骨肉病了，我们会不会在大马路上跪下来，大马路上跪下祷告？如果你会这样的话，上帝不能不救你，上帝不能不听这样的祷告。再危险的病都会好，当众跪下来，他不是做姿态给人看的，他是迫切到一个地步，忘掉一切，也不顾什么面子问题，人瞧我神经病也好怎么样，随他怎么讲，跪下祷告。在十字路口跪下祷告不简单，我们都是基督徒，你我有没有这个经验？这个人弟兄跪下祷告，神就听他祷告，立刻医治他太太，那么严重心脏病就能够支持下来了。这是告诉我们说，这种祷告叫做用圣灵用说不出叹息，那一定是圣灵在弟兄心中。如果没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他，他也不会这样做，他也有很多顾虑，就面子问题，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没有这个感觉了，跪下就祷告，迫切祷告。所以这个叫做叹息，圣灵的叹息，给你一种沉重的压力，不顾一切了来祷告了。那是这个祷告是神不能不听的，再大的难神都听，再艰难的可是苛求啊，这是苛求，他都会接受，因为你这个迫切嘛，你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他不能不听。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祷告主啊，我祷告了多少年，你都不听，为什么？你就是不迫切，你就是没有说不出的叹息，没有这种叹息式的祷告，不是压出来的，是你自己很轻描淡写的、很轻松愉快的祷告，你没有那种压力，这种祷告是在推进。最后一个叹息，刚才我念的， 格林多后厨帐篷的菜。我们今天都穿着这个帐篷，这个帐篷啊，就是这个佛教讲的肉皮囊，叫臭皮囊，臭皮囊。这个臭皮囊就是个帐篷，今天的帐篷会倒塌。今天我们在帐篷中间呢，汉系老虎想要穿上啊，要穿上一个什么衣服呢？这个真正穿上衣服啊，就是将来复活的时候跟主见面。那个时候我们穿戴披戴衣足了，不是再活在肉体。那这些所讲的叹息，就是跟刚才我所分析的五种感觉啊，实在多多少少都有连关联，都有关联。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我们既然在这个活在世界上，不能够免于叹息，而且这些叹息是从各种的压力来的。我们靠着胜过压力，那我们自然就叹息了。叹息怎么办呢？就把这些叹息通通带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有话说，因为他有应许，但老虎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他得安息。既然主说了，主说话算数，他说一句是一句，他从来不骗人，他说的话句句带能力，永不落空，应许都是兑现的。我们抓住他的应许，主啊，我有叹息，我有劳苦，我有压力，我没有办法对付你，既然答应我了，我就接受你的应许，到你面前来，求你照着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把我所有的叹息都变成安息。我愿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享荣耀的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答应我们，应许我们可以把一切重担卸给你，把一切叹息放在主的脚前。主啊，你能够把叹息变成安息，你能够把一切重担接受过来，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胜任愉快地过每天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永不落空，就求你照着你的应许应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心中都有叹息，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你是我们好牧人，你不仅为我们舍命，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能力，能够使我们胜过一切软弱。你又赐给我们奇妙的应许，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有许多的话，许多的应许，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抓住。我们今天就凭着信心抓住你的话，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叹息都变成安息。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也为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祷告。我们知道他们也实在有叹息，诸般的叹息，诸般的压力，不能胜过。主啊，求你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不要再担当自己飘不动的担子，把这一切担子都卸给你，你愿意替他们担当，你也能够为他们担当，你也已经为他们担当了。只要他们凭着信心就能够接受，就能够享受你奇妙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个崇拜托在主手，愿主你自己动善功，感动所有慕道的朋友或者没有重生的基督徒，让他们敢举手，肯举手，能够举手接受你的救恩。我还是问问今天有没有哪一位愿意信耶稣得永生，把你重担卸给主的，举个手。好，下面有举手，感谢主啊，主都在看啊，主的无所不在，他在看。还有哪一位？我们不多等待啊，愿意把重担卸给主的，请你举手。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楼上、台上，我们都一样啊，每一位愿意接受的都可以举个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谢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主在检查啊，不要单言啊，已经有感动就表示，这是最简单的救法。神的救法为单纯的人预备，你越单纯，你越能得到。千万不要复杂，你复杂没有用，你复杂你也不能了解神。我们叫单纯的很，就是这样，相信，相信主的话。还有哪一位没有？好，感谢主。还有没有？拿到单子再放下来啊！举了手，拿到单子放。还有没有哪一位？我要向着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挑战，你真是觉得得救了吗？你说我已经很多年了，受洗受浸，你实在得救没有？你这个重担有没有办法卸脱的？你那个压力还在不在？你是不是靠自己来硬撑硬顶呢？结果失败，结果灰心，结果只有眼泪。为什么今天不接受主呢？你说主啊，我今天实在得罪你，你的力量进来充满我，我就力量胜过那个压力。有没有这样挂名的教友，自己承认今天啊不再做挂名教友，要做个真的基督徒了？你可以举手。还有哪位没有？还有没有哪位？感谢主。还有哪位？感谢主。那边有啊，这没有可耻啊，这实在是诚实，这上帝最欣赏你诚诚实实。我举手，我要信，我举手。还有哪位没有？不要看别人，也不要怕别人看，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的弟兄能够当个十字路口祷告跪下来，你为什么不能在圣殿里举手呢？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啊，感谢主。还有没有？拿到单子的时间一定要请你把你尊姓大名写清楚啊，我们给你寄资料给你，我们要探访你比较方便啊。你写得清楚表示你的诚意啊，名字记下来， 有地址电话那么写。还有哪一位没有？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啊，我们不能多等候啊，你愿意要就不要消灭圣灵感动。还有没有哪一位？谢谢主。台上也有人觉知。还有哪一位没有？感谢主。好好，拿一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请你举手再举一下，好吧？我们给你单子，拿到单子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我们今天有十几位愿意接受主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如果你举着手还没拿到，请你再举一下。我们对不起，我们看到，请你再。还有哪一位？啊，你自己愿意啊，不要参考别人，这是你个人的事情。救恩是个别的，你个人的事情。你父母跟你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的夫妻也没有关系，就是个人，你要不要你自己，不要管别人。你先信了，你怎么知道你全家不能都信呢？你信了，你祷告，神就恩待你全家。你先做出熟的果子，第一个相信。还有哪一位吗？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低头感恩天父，我们感谢你。这个恩典今天临到了我们，伏笔了这个基督之家，是家中有许多只手举起来接受你的恩典。我们为着这些举手的朋友们感谢赞美，求主你也伸出有钉痕的手来，你也接纳每一个人，你拉住他们每一只手，用你的血洗他们的罪，用你的灵浇灌他们，用你的话喂养他们，用你的教会保守栽培带领他们。那从今以后每一个人都活在教会里面，接受主的牧养，让主在他们身上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他们家庭感恩，求主施恩，使他们在家中也能够有好行为、好见证，为主发光，感动他们全家人都信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